12月16号星期五，最近两天，我发现我认识的，不论是在北京、哈尔滨，还是其他地方的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感染了，这个速度真是让我始料未及。下午我都会打电话发信息问问大家的情况，叮嘱吃药，就看着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开始发烧、咳嗽，然后经常聊聊就没法聊了，因为要咳嗽。还有一个朋友只能发信息，然后回了四个字哈，就是惜字都如金了，就只有四个字说发烧了，疼。这种浑身疼、关节肌肉疼痛啊，就是有人就说像是那种被人拽了胳膊、拽了腿的感觉。嗓子是最疼的部分，说这个吞口水像咽刀片儿一样。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声带周围的黏膜发生了充血的水肿，所以一般在3到5天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当这种呼吸道病毒结束的时候，病毒被清除，炎症减弱，水肿就会消失，然后到时候这种嗓音也可以恢复哈。所以可能还需要几天哈，才能够度过这种比较难过的阶段。昨天我讲了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哈，还有一点小细节给大家补充补充。卡塔尔人呢，他们对于外国来的这些球迷很 picky 的哈，就是在32个球队里面，大家猜一猜他们最喜欢哪个国家的球迷？就不一定是权威统计哈，但是我看到这个媒体上说他们很喜欢日本的球迷，因为在日本队的比赛结束之后啊，日本球迷总是会把现场所有的垃圾清走之后再离场，然后真是太令人敬佩的国民素质，把卡塔尔人也折服了。卡塔尔呢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现在的这个埃米尔的父亲实际上就是进行了一场政变之后哈夺权上位。那发生在1995年，是哈马德本卡里法阿勒萨尼哈，他是在他父亲出访瑞士的时候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篡得王位。哈马德本卡里法他是一个稍微比他父亲开明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哈，然后开始多元化的去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那现在的埃米尔呢，是他的四儿子，这个他的大儿子是放弃王位哈，然后最后他又指定了他的四儿子来继位。现在这个埃米尔呢，是在2013年的时候继位啊，他很喜欢体育，把体育作为卡塔尔的国际形象，就是他所极力推广的。像2005年那个时候，他就主导了一些大事儿哈，比如成立了一个体育投资公司，然后这个投资公司后来投资了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2006年的时候，他还出任了多哈亚运会的组委会主席，然后另外呢，在他的这个力推和指导之下，卡塔尔获得了2014年世界游泳锦标赛，然后还有2022年世界足球杯的举办权，所以他现在是得到了他想要的哈。那昨天我们讲了那个卡塔尔门丑闻的主角，那个唯一被爆出来姓名的欧洲议会的希腊议员 Kelly 啊，Eva Kelly。他之前呢还受邀来到卡塔尔观看了开幕式和第一场比赛，那当时他就坐在那个叫 VVIP 的包厢里面，跟海湾王室的这些成员，还有一些总统们坐在一起哈。他是欧洲议会的副议长，但是总共在这个议会中有14个副议长，然后呢他又是希腊的政客，实际上他在卡塔尔没有什么公务可言哈，他也后来说这是一个私人的旅行。伊娃·凯里他是一个很高调的政客，在社交媒体上会特别喜欢记录他和他伴侣的生活，然后那些帖子散发着自信、成功，然后还有那种 influencer 网红的感觉。比如说在爱琴海旅行啊、坐船呐、在勃朗峰滑雪呀、参观阿曼的清真寺啊，或者是在什么梅若卡岛喝鸡尾酒等等。然后在那个看完世界杯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了布鲁塞尔，在欧盟议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哈，来表扬卡塔尔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啊，说卡塔尔的世界杯证明了体育外交可以如何的去启发和帮助阿拉伯世界实现现代化啊，等等，说这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性的转变。他还斥责所有批评卡塔尔世界杯的那些人都是恶霸、bullying，然后 racist 等等。那不到3周之后，哈，也就是前两天，他就被比利时的警方逮捕了，人赃并获，在他的公寓里发现了15万欧元。但是他的律师表示说，他根本不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哈，说这个跟卡塔尔也没有任何关系，他所做的任何，比如对于卡塔尔有利的这种发言，都是符合欧盟的这种规则的，等等。 其实这一次的贪腐调查实际上是震动了昏昏欲睡的布鲁塞尔。除了卡塔尔之外，据说哈，比利时的当局还在调查这个欧盟内和摩洛哥这边收受贿赂的这个相关的调查。那欧盟议会的议长表示说，布鲁塞尔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周哈，总有人觉得拿一些现金是值得冒险的，但是这些人必须明白他们会被抓到。今天在美国这边，总统拜登下令公布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调查的1.3万份的文件。那目前呢，白宫说已经有超过97%的官方的记录和调查哈，已经向外界公开。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哈，为什么这个肯尼迪遇刺到现在依旧牵动人心？这些解密的文件哈，会有很多人会去看。在1963年11月22号的时候，刚刚担任美国总统2年的年轻的总统哈，JFK 肯尼迪，他呢在访问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这个城市的时候被枪杀。他当时坐在一个敞篷的汽车里面哈，和妻子 Jacqueline 在一起。然后他们这个车队是穿越达拉斯市中心的时候，他的背部中弹，然后这个子弹从他的喉咙射出。另外呢，还有一枪打中他的头部。抵达医院之后，肯尼迪不治身亡，年仅46岁。凶手很快就抓到了哈，是一个叫做奥斯瓦尔德的人。而这个人呢，之前是当过兵哈，是一个对共产主义稍微有同情的人，但是他坚决不承认是自己杀的肯尼迪，说自己是替罪羊而已。就比较离奇的是呢，被逮捕2天之后，他在达拉斯警察总部的地下室被枪杀。66%的美国人认为说，就是肯定是有更大的阴谋哈，然后笼罩着这儿是有人是有其他人杀害了肯尼迪，然后另外还有74%的人认为说是有存在系统性的对这个刺杀总统事件进行掩盖的行为，然后就有很多阴谋论，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什么共济会呀、黑手党啊，还有包括什么苏联的特工啊等等。因为也说这个什么奥斯瓦尔德之前在墨西哥活动的时候，在那儿和一个什么克克勃的官员见过面。那到底是谁杀死了肯尼迪？这幕后的真凶或者幕后的这个阴谋到底是谁主导的？哈，大家一直都非常的关注。那1992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了一项法律，就是要求说，很多东西当然那个时候不能公布，涉及国家安全。那要求白宫必须在2017年之前发布所有的信息。但是呢，这个当时2017年的时候，美国总统是特朗普哈，他在任期内就发布了几千页的报告而已哈，就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发布剩下的那些文件，拒绝解密剩下的文件。那总统为了延期，还得再下一个法令哈，下一个行政命令来推迟。那在拜登任期内的第一年呢，他也是公布了1500份左右。那今年又是选择公布了大部分。现在呢，还有一些出于保密的考虑啊，然后不能公布，要到2023年的6月份再解密。现在很多人想在这个文件中哈，想看看到底能不能解密出谁是真正的凶手，或者是能不能够对这个奥斯瓦尔德或者其他人增加一点了解。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在上一周结束了《交易的世界》这一本书的阅读哈，读懂了很多大宗商品交易商的玩法，像佳能可这样的公司哈，干过多少缺德的事儿，包括他们是一路如何演变的，从隐蔽的赚大钱到不得不走向公开市场。更多的了解了这个行业的利润和道德底线，或者是有没有道德底线，也要画一个问号。然后还包括也了解了像瑞士这样的国家，非常商业友好型的比如不只是低税，而且宽松的监管。然后只出个问题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你也会觉得很震惊。你知道瑞士是在什么时候加入的联合国吗？在跟我们看这一本书的读书俱乐部有一个朋友，他正好是在大宗商品交易商里工作哈，他叫任，他给我们贡献了一些业内的观点，我们先来听一下，为什么美国可以实现对一些外国公司的长臂管辖，它到底用的是什么工具？
因为其实你可以从最近就是刚才二姐说的俄乌战争这一块来看到，因为你整个贸易体系最重要的是金融体系都是以美元定价的。那么，最终通过这个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说，任何两个实体之间，你要是通过美元来转账的话，最终都是要经过以美国银行为核心，或者说以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清算银行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它只要卡住这一关， 他就可以说好，因为我发现你是一个在他产品管辖范围内定义的这个，比如说非法行为，他就可以看到你试图向比如说某一个方面去转账，那么双方都会被很容易的被发现。那么第一是就是说他能看到你的行为，第二他可以说我把你清除出这个贸易或者说金融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从此之后就没法做生意了，对吧？
如果你一旦违规了，你就不能再用美元来进行交易或者是进行结算，而不只是你哈，你下面的二级公司也都不可以进行这样的做，或者你参股的公司也不可以。所以这是说到这儿，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我们在力推人民币的国际化。我最后其实还准备了一点巨亏的案例哈，很多很多，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中间都有很多血和泪的教训，不止我们国家的，也有其他国家的，像祝友彤啊，就是一个交易员可以有那么大的调动的额度，最后让祝友这家公司亏了40亿美元啊，还有像亨特兄弟，他们企图控制白银的价格，一度他们把这个市场上80%或者90%的银都控制到自己手里，但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操纵市场。
我就比较快的讲一下这个亨特兄弟吧，因为我之前刚好看过几次。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交易人员总是希望通过某种程度上的囤积基期来赚钱，这是一个可能是人类的一个 bias 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就是说这个历史事件来讲，就是说就是亨特兄弟家族呢，当时在60、70年甚至50年都是美国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本身是靠做石油大亨起来的。那么当时可能在你要是有一个美国的财富排行榜，他应该都能排到前10，所以有很雄厚的资历。那么当时他们其实之前有几次在上面市场上操作已经很成功，也都是赚，当时在70年已经赚的是几亿美元。那么最后他们选择了这个白银作为他们一生的战场。在将近7到8年的时间里面，他们陆陆续续的，就是说可能也是看了一些这种类似于像货币战争这样的书吧。如果当年大家看过这个《宋鸿兵货币战争》，其实里面也是想说，银价是长期被欧美用某种政治方式打压，所以是偏低的。那么从长期而言，银价应该是向金价靠拢，而不是发散。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受到这种 top down 的 view。那但是他从实际上呢，他从操盘的角度呢，就是一路一直去，一直要向去买这个收白银在现货和期货上。那么最后呢，可能积累了整个市场交易量的这个80%-90%，因为这个不可能超过100。但是呢，这个恐怖之处在于他们的期货的持仓量可能比现银市场一年的交易量还要大好几倍。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本质上你在市场上变成了最大的玩家之后呢，其实就很容易被其他人联合起来针对你。包括像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佳能可跟青山集团这种例子也是一样的。那最终的结果是他其实把市场上所有的人都给玩死了。那当所有人玩死了之后呢，你就只能跟政府玩了，对吧？因为政府要保持市场的稳定性。那么最终就是美国财政部，亲自下场，跟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联合起来跟他们斗。那斗到最后的那很容易了，如果政府输，他肯定就很快就没有钱。然后呢，从交易所也可以随便的改变规则。那么我记得最核心的规则是说他到最后交易所就是不允许再有任何人买了，只能卖不能买。那么，在种种的这监管组合拳之下，那你可以想象，市场不跌那是没有可能的。那么，因为他们已经过度的操纵了，或者说这个拥有了这个市场，那么市场每跌一下，他们的钱的损失速度都是几何级数级的。那么最终呢，他们经过10年运营，赚了不知道多少个亿。那么在短短几天时间就其实他们就变成了负的收益了。那么这个对他们家族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好了，感谢书友的分享。那我们读书俱乐部从本周开始要看一本新书，要了解一下印度这个国家，他们是如何进行人才培养的。大家想一下，在硅谷美国的科技行业，这个印度的 CEO 占了这个大公司里面的多少哈？然后包括这个印度的科技，包括印度不论是科技还是金融行业的有一些外包工作已经到了他们这个国家，他们在人才培养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本书哈，它是由一个日本学者所写的。如果你想读书，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那么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号张奥同学来加入我们吧。好了，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